就觉得你不懂这里的文化
啊，
这种瑜伽的专业术语你也不是很了解
啊，
你要去教外国人瑜伽，他们都觉得我是在痴人说梦。但是我今天想站在这里，就是想跟大家讲我做到了。就是别人跟我会问我说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坚持吗？这就是跟我每天吃饭喝水一样啊。他说我们很多时候都在想着怎么样去超越别人，
嗯，
超越对手，
嗯，
其实往往我们忽略了自己。但是我那天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些是我不认识的人，他们给我的鼓掌，我觉得是对我瑜伽的教学的这么多年来的可能一个肯定吧，所以我特别的感动。我努力和坚持动力就是觉得想看见自己的潜力到底是在哪里。
他们是人生的勇士。
真正让我感觉到必须做点什么的话，就是49岁生日的时候。
我做的事情太多，而组织能让我做的事情太少，我就从体制内裸辞了。
当然偶尔会有怯懦和犹豫。
健身的动力啊，那就是怕死啊。
大家都说40不惑，我没有体会到一点点不惑。
他们是生活的智者。
捷径是最远的路，我觉得会绕更多的弯。
所有的关系当中，如果你的素养、内在的修养、觉知要求标准很高的话，你可以塑造出最美的那种人际关系。
内心也有最深的彷徨跟恐惧。
哪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孩子怎样了，我爸爸妈妈怎样了，那个是我最害怕的这个事情。
凌云 Mike Lin 36岁开始健身，放弃四大高薪，从零创业。在无数段深度对话中，给你最高效的人生启示。
哎，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期的访谈节目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美丽的瑜伽老师 ，Come on， 如果不介绍的话，你大概也能让你猜出她的职业的话，说不定啊，也有三分之一的人能猜出她的职业。OK， 啊，今天我的 guest 呢是 Tracy Lee， 啊，中文名字叫李晨 ，Right？李晨，很多人知道那个李不是那个李晨，是我们的 Tracy 李晨。那 Tracy 的背景呢啊比较特别。首先 Tracy 有颜值，是曾经当选中国南京市的形象大使，多少人能做这个呢？懂瑜伽，在美国学习瑜伽8年，并且是教瑜伽，非常了解北美的一些瑜伽的文化啊，参加过多次在北美的瑜伽大会的这样教学的工作。有商业头脑，瑜伽Tracy 创立了一手瑜伽这样一个 APP， 创立了汽油 Flow 这样一个流派。那也是一个通过一个校友的机会，我有幸认识了 Tracy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把 Tracy 请到我们这个访谈节目里边，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谢谢 Mike 对我的介绍，也非常荣幸来到这样的一个访谈。
All right, so, Tracy, 其实我对你了解不多，我们已经认识可能有2年时间，1年半到2年，
1年半
，right?
嗯，
就是从一开始我那个同学介绍你的时候，
对，
就是一开始你的描述，我就啊，我 very impressed， 然后你是瑜伽老师，我恰好在3年前开始也开始喜欢上了瑜伽 ，so， 我们很快就有了共同语言。能不能讲一下你是怎样走上，既然我们共通的这一点是瑜伽，你是怎样走上瑜伽这条路的？
嗯，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嗯，其实我当时接触瑜伽是一个机缘巧合，也是因为我当时参加一个选秀节目，那么当时有一个比赛的环节要有一个泳装的展示，我希望自己能够在镜头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那我从小又是一个对激烈运动非常不擅长的人，所以我抱着非常纯粹的一个目的，说人家告诉我瑜伽可以减肥，瑜伽可以塑形，然后我就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参加了这样一个瑜伽的班。那我不知道我到最后拿到这个 title 和最上帝小姐奖跟我这3个月集中练习瑜伽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非常肯定的一点是在这个3个月的练习当中，我收获了身材，收获了自信。
所以可以直接的说，当初练习瑜伽是有非常功利性的目的的，
对，
就是为了 身材好一点，
对，
气质好一点，
对
，right，
嗯
，so 那是什么时候了？
那是2003年底到2004年初的这样。
2003年，那是哇，
2003年，嗯，
哇，2003年，我那个时候，刚刚研究生毕业，去美国两年，哇 ，time flies， 一晃15年了已经。
对，
哇 ，OK。所以练瑜伽，然后收获了好身材，拿了奖。
对，
最后怎么就说，哎呀，就是我要做瑜伽老师了吗？
其实后来一段很长时间我没有再进行瑜伽练习，因为我那个时候大学也毕业了，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那么虽然这份工作很稳定，但是你知道在工作的初期还是非常忙碌的。
嗯，
在这段没有瑜伽练习的日子里，我明显的感觉到了我身体的一个变化。
嗯，
比如说我的坐姿啦，我整个的精神面貌啦，
嗯，
也感觉到身体上的一个僵紧。当这个问题再一次出现的时候，又让我把瑜伽 pick 了回来。我觉得我自己状态不是我想要的，还是非常的沉浸在我当时可能选秀那段时间有瑜伽练习那段时间那个感受。我希望把那个时候最佳的那个状态再带回来，所以我又重新的回到了瑜伽的练习。这一次我持续了一年的时间，一年之后我当时跟随的一个印度的瑜伽大师找到了我，他跟我说，他说 Tracy， 我觉得你非常的有潜力，你有没有兴趣去成为一个瑜伽老师？其实我思考了很久，很纠结，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其实当时那个瑜伽老师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我不清楚，我不确定。但是我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在瑜伽当中受益了，我应该去把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去分享，去带给更多的人。所以一个星期的时间我给了我的老师一个答复，并且辞掉了我当时的工作，然后全职去拿到了这个全美瑜伽联盟教师的资质，并且走上了瑜伽老师的道路。
这个是在南京还是在美国？
那个是在中国，
那个，
上海。
是在上海。
对，我毕业以后就在上海工作。
OK，
嗯，
哇，南京是我的家乡的省会，我是江苏人。
我也是江苏人。我也是江苏人。
镇江人，对吧？
对，我镇江人。
我一江之隔。OK， 所以在上海拿到了瑜伽老师证书，然后就开始教瑜伽了。
然后我就觉得，当我拿到资质证书之后，我就开始短期的一个在中国的一个教学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没过多久，我觉得我学的还不够。然后在零九年初的时候，我决定去国外再进一步深造瑜伽方面的知识。
是去美国了吗？那个时候
去美国了。
好像你去美国第一站是 Bloomington 吗？
对啊， Indiana Bloomington。
正好也是我在美国的所在地，所以机缘巧合啊。
非常的有缘。
你后来在美国就一直做瑜伽的？
我到了美国就开始，大概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吧，之后我就适应一下那里的人文环境，生活的一个状态啊，对，就开始第3个月我就开始进入了瑜伽的学习和教学。
Beautiful， 你知道我是第一次练瑜伽是在哪里吗？
我猜应该也是在美国吧。
是在你教过的那个工作室。
对对对，
你知道我是为什么当时第一次练瑜伽是怎么回事吗？我是在健身房里举铁的那个人，然后有一个跟我举铁关系蛮好的人，他说他要去练瑜伽，就是他说，哇 ，the girls there is beautiful，
哇，
他拉我一起去体验一下，我就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好 uncomfortable， 就是说练瑜伽的男生不多，
对，
然后他们这种姿势好像他们都懂得，说这个姿势他们就自然这样做，我就做不来，所以我就躲在后面这样慢慢的跟着做，只练过一次，然后就没再去过。
所以你当时去那节课上没有很多男生？
没有很多男生，只有一两个男生，但是他们看上去好像也一直都练的好像已经很不错了。我那时候对瑜伽的认识就觉得瑜伽就是拉伸啊，就是说这个，
对，这是很多人刚开始对瑜伽的一个固有的一个印象，就是觉得它是一个拉伸非常女性化的一个这样适合女性练习的，需要有身体的柔软性，身体需要灵活才可以练习瑜伽。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对瑜伽的感受，其实可能跟我以前在 中国的时候看电视里的瑜伽都是那种慢吞吞的，就这样吸气吐气，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很佛系的。
对啊，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反正
很佛系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很多人对瑜伽的感觉，可能啊，如果没有练习过了，可能跟我一样的有这样子的感觉。我也问过很多人，我练习过瑜伽之后，我现在觉得瑜伽的好处了。
嗯，
我几乎每天练习。
嗯，
啊，如果每天没有时间整块的时间练一练的话，那我哪怕手撑在地上做一个倒立，我也要做一下，哪怕一下。
嗯，
这样就是说，保证每天都在练习。
嗯
，OK。但是我问过很多人，说，哎，我说瑜伽很好，你也可以练瑜伽。他们第一个就是。啊，我不够柔软。
嗯，对对对，
我不够柔软。
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不是正因为你不够柔软，所以你才需要去做瑜伽呢？
是的，所以很大众的一个他的观点好像就是练瑜伽要柔软，
对，
而不是练了瑜伽会让你
变得柔软，
right？ 而且我练也有三年了，我现在理解对瑜伽力，瑜伽的本质并不是说柔软，而是说体会到你一个身体自己跟自己的拉伸，
对，
或者是对抗，对，所以瑜伽的本质也许并不是柔软。
对，瑜伽的本质其实拉伸只是瑜伽非常小的一部分。
嗯，
那么瑜伽其实是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的这个身体状况，也不分性别的，一个没有门槛的一个，我觉得是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人都可以来练瑜伽。
Right.
那么瑜伽有很同的体系，那如果你觉得说瑜伽只是拉伸，对你来讲你觉得太阴柔了，
嗯，
你可以去练阳性一点的瑜伽。
嗯，
那为什么我们会分出有力量瑜伽，
嗯，
阿斯汤加流瑜伽，你可以去练这种动感一点的，
嗯，
或者是这种相对来讲有这种耗能率的这样一种瑜伽。
嗯，
所以你瑜伽就像之前 Michael 说的，不是说让你有多柔软，
嗯，
或者是让你的脚能碰到你的头，而是在你一个非常舒适的区间里面去拉伸你的身体，去感受你身体的这种张力。
对，那你刚才提到瑜伽的流派啊，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是练过流瑜伽，听说过阿斯汤加，
嗯，
哈塔，对吧，
嗯，
还有艾扬格，然后艾扬格写了好多书，他们这到底有哪些流派？流派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
其实瑜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那么从古至今，
嗯，
如果从流派来讲的话，可能我们讲一天都讲不完，
嗯，
有好几百个流派，
嗯，
那么现在当今在我们这个瑜伽界比较受认可的这个流派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嗯，
有啊，之前你说过的艾扬格瑜伽，阿斯汤加流瑜伽，热瑜伽，
嗯，
阴瑜伽，然后最新在美国比较流行的有 Bapist 瑜伽。
嗯， What's Bapist?
其实我没有 train 那个做那个 training， 所以我不太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嗯， Bapist 它也是一个偏向于力量的，
啊，
偏向于流动性的这样一个瑜伽。
嗯，
那么其实这些流派这些流派，这些流派主要是在它的理念上，
嗯，
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以及练习者有不同的诉求，
啊，
给不同的练习者来提供的这样一个练习方式。那比如说像艾扬格瑜伽，艾扬格它本身是有很深的医学背景的，
啊，
所以它的瑜伽偏向于利用很多的辅具带入大家去练习。所以比较适合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身体的疾患，
嗯，
或者像我们平时在健身当中拉伸了身体的某一些部分啊，或者关节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都可以通过艾扬格这样一个瑜伽，可以说它是一个理疗性的一个瑜伽，
啊，
甚至是像一些大病初愈的一些病人，
啊，
他这个主动性的练习不多，
嗯，
也不能够进行这种主动练习，而使用这种辅具而达到一个被动性的练习。啊，那么阿斯汤加是一种比较具有挑战性的练习，阿斯汤加是一种力量的一个练习，它不光是拉伸，它有很多可以帮助我们建造肌肉，就和我们有一些体式动作的串联可以达到我们这种举铁的效果。
啊，
然后阴瑜伽就是比较 拉伸，
静一点，
静静的，对，去感受你的身体，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那个中医，它会在我们一个体式上停留3到5分钟，让你去感知你的身体，去找到你身体的核心问题，并从源头上去解决它。所以每个瑜伽都有不同的，从功能上来说有不同的功效，不同的这种理念，所以适合不同的人群来练习。
现在我昨天晚上在听一本书，大笑对人体，笑对人体很有健康，
有大笑瑜伽
Laughter Yoga、
嗯、
最近还看到朋友圈有人发空中瑜伽，就是一个绸带还吊在梁上，
对对对对，
好像飞翔一样。哎，你这种东西说我也搞不清楚。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其实甭管那么多，就是你选一个你能够入手的，
对，
在家里
你喜欢的，
对，一个垫子就能做的这样一个瑜伽，
能够让你坚持下去，我觉得这点很重要。任何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回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国内人练习瑜伽特别的认真，
特别的认真
、啊，而国外的话就是大家像玩儿一样、啊，很轻松。嗯，增加一些趣味性在里面。
所以提到刚才你提到，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大众对瑜伽练习的一种态度啊，我就想问，就是说除了对的这个态度上，好像普及程度的话，西方现在对瑜伽的接纳程度已经远远高于东方。
对
，right？ 美国的话好像是，我记不清的这个市场是多大了。其实提到瑜伽，大家就都认为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运动，参与程度也很高，但是在中国，包括我们公司很多女生，对吧，我去问这个瑜伽都不练，男生就更不用说了。
其实瑜伽大家都知道，它最早起源于东方印度，
对，
但是它在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印度的这个所谓的瑜伽修行者把它带入到美国，
对，
所以那个时候披头士这些明星人士引入了这些瑜伽并且练习瑜伽，所以你知道明星的效应，
对，
所以一下子瑜伽在美国掀起了很大的一个高潮，所以至今为止瑜伽在美国已经有30到40年的历史了。
刚才提到就是说把瑜伽在西方进行 popularize 进行传播的话，
对，
艾扬格起了很大的作用。一系列的书我买了，至今只看过一本。瑜伽之术是他写的吗？忘了。
瑜伽之光吧，
瑜伽之光还有好多。然后好像他也教了英国皇室的一些什么人，然后经常去到美国去教学，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然后之后的一些像流瑜伽、阿斯汤嘎这些在美国比较主流的瑜伽也是后来在美国得以发展并且扩大的。
对，所以刚才提到就是中国和美国两边就是大众对瑜伽的这种接纳程度和认知水平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对，就是正因为有这么多年的历史，所以美国人民他们对瑜伽的认知非常的成熟，他们对功能性诉求的追求非常非常的少，而是更加的去关注于他们在练习体式当中他们身体的一个感受，他们的 feeling 是什么样子，而不是说这个体式能给我带来什么。
对，就是等会儿我们提到这个瑜伽 APP 啊，瑜伽课程啊，就是中国的瑜伽课程弄得都让我觉得跟中医有关了啊，这个什么调理的那个是什么什么的，对吧，也许对有人看了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
对，
但事实上那我对中医没什么偏见，而我最近对中医的看法其实发生了一些改变，就是说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有夸大功效的这样一个功能，对吧，好像就是练了这个瑜伽然后这个体位就能达到那个很针对性的效果。No， 不是这个样子。
对，瑜伽单一的一个体式的功效其实是很少的。
是。
对，是很少的。
那你练习瑜伽有15年？
我练习瑜伽有15年了。
15年啊，就你整个练习的过程当中，你对瑜伽的看法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吧。首先， 我觉得我当初练习瑜伽的初衷，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为了减肥、塑形，让自己变美，让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好。那我当时真的接触瑜伽的之后，我发现这其实只是它很小的一个部分。
嗯，
瑜伽是对身体上有，其实都不用说的这种这种效果。比如说我们在做拜日式，当你在做第一个拜日式，跟你做到第三个拜日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体明显的一个变化。你做到第一个拜日式的时候，可能你的膝盖还是弯曲的，但是可能你做到第五个拜日式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手都可以碰到你的脚，而且你的双腿可能是笔直的。首先让对你这种身体上的拉伸是毋庸置疑的。那我就是觉得更大的一个功效就是我们说练习瑜伽最终的目的是你的一个身心灵的一个结合嘛，一个心智的转变。通过规律的瑜伽的练习，你会对事情的看法、对人的看法、对很多东西的看法变得越来越清晰。那么清晰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身体有了更多的觉知。所以瑜伽在身体觉知力方面的这个培养会很慢，但是它是一个稳定的，并且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改变。
对，
因为很多人跟我讲啊 ，Tracy， 我也练瑜伽啦，可是我练出来也没有像某某某那样子，或者那我可能想问的就是说，你花了多少时间练瑜伽？
对，
你每周练多久？
对，
你花了多少时间？因为瑜伽是不像我们健身一样啊，我说要塑形，要减脂，可能十五天、20天，是不是就会能看到一个明显的效果？瑜伽不是这样的，瑜伽可能一年、两年，你才能慢慢的在你身上产生这种化学反应。
原来是这个样子。我说呢，我怎么练了3年也没什么变化？
对，一个心智的一个对。
其实
就像你之前跟我说，你喝那个果汁，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然后你不吃东西那段，你会觉得你的身体的觉知度会更高。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
是，
嗯，
就是我会经常大概一个月一两次这样做一次断食，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吃，排除食物对我身体的一些诱惑也好，诱导的一些反应也好，我发现我断食的时候就是对身体的觉知就非常的敏感，就是我现在有一点焦躁哈，我知道了之后，然后就是 calm down， not a big deal， 就是没有吃嘛，就是因为身体会跟自己对话。
对，
其实我每天练习时间不长，有的时候就是一天早晚做一个倒立而已。但是我发现如果有一段时间我没有练的话，我身体里有一点不安的这种东西如果经常练的话，就是身体会比较
稳定、
平稳、平静。那其实我自己我还大言不惭的拍过两三个是那个叫什么瑜伽，我认为比较好的瑜伽体式那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睡眠不太好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体式对我入睡非常有帮助，一些阴瑜伽的体式，还有我发现特别是单腿的一些体式。为什么？就是睡眠不好的时候，往往是你的思维非常的活跃，好多种思绪在那里，这好多种 conversation， 就像在一个大厅里别人在听，很嘈杂，你觉得很乱的那样的感觉。但是我发现我一旦做了有一些体式，特别是一些单边的一些体式之后，我发现我是不可能去注意到那些嘈杂的声音了，我必须专注在就别倒下来，对吧？就是说保持这个平衡，我发现特别容易专注。
可能更多的你专注在你的呼吸上面
专注在
对，
倒不是呼吸，我就别掉下来。
千万别掉下来，
对吧？但是有的时候慢慢开始专注呼吸，
有
的时候都忘了，好像我都忘了那个，再把它拉回来，就是特别容易把一个非常发散、非常群魔乱舞的这样一种状态弄到 OK， 平静下来。
平静下来，
一旦平静下来，你发现入睡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
对
，right，
就像我们现在在社会上，我们被赋予不同的角色，在家庭里面或者在工作上扮演一个老板的角色，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去从这些不同的角色义务里面去抽离出来。
对，
那么其实瑜伽就是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让你从这些角色中抽离出来，去练习，去管制你的身体和你自己身体去进行一个对话，最终去找到阴阳的平衡。
是的，
然后再把这种平衡带到你的生活当中去。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可能就是说别指望哪一个体式会怎样怎样，真正对，反正对我有帮助的是我每天或者这一段时间花了多少时间来练习这样一个事实，而不是说我的手有没有碰到地，我的脚
有没
有
碰到我的头，
没有，不在于那个，在于我在练习的当时我有没有专注在，哎，我想努力去碰到，然后碰不到了，通过呼吸来放松一下，哎，又好像靠近一点点，
对，
是这样一个过程，
过程，对，
对吧？不是碰到没碰到这样一个事实，而是个过程，
过程，对，去享受那个过程，
对吧？
去享受当下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时间，你不用考虑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也不用考虑未来会发生什么，
对，
就是当时那个瞬间所发生的。
Exactly， 很多人说活在当下，活在当下，都说的有点腻乏，什么叫活在当下？其实很多时候。哎，我跳跃一下，突然发现，就是前天啊，我看书看到一个，人体最快乐的时候有三种状态，一种就是 pleasure， 这是一种快感，比如说 sex， right， 快感，吃好吃的东西，这种 pleasure，
购物，
对吧？购物pleasure， 这是一种快感，这是一种让人开心的事情。另外一种开心的事情是。Flow， flow 是当你做一件事情，你沉浸在里面，你都忘记了时间。
Let it be，
哇，这个 flow 就在，就是活在当下的意思，
对
吧？
对。
当然，另外更高的一个层级是 meaning， 活得有意义。
对。
有意义是我的存在与否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影响。哇，这是很高一个 level。
我的价值在哪里？
对，价值在哪里？
对这个可能社会的贡献。说到这里，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对这个 meaning 的这个解读可能也
不一
样，
不一样。但是就是刚才提到，就是活在当下，其实为什么你专注呼吸，专注要想做到这个姿势，对你是有好处的，你是快乐的，
对
，right？ 所以这个就是flow， 活在当下的这样一个
这个意思，对，
right？ 其实瑜伽或者是冥想或者做很多事情。为什么有这个功效是基本上已经肯定的
对
吧练过的人
其实光是身体上的对
你包括去看两群人一群是练瑜伽的一群是不练瑜伽的、这个还是一下子能够看得出气质上有一些差别 对吧有的时候说不出什么感觉就觉得哇这个人气质特别好他是做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跳芭蕾的还是练瑜伽的还是做打太极的我们也不知道 right？ But 就是有一种 difference、其实我也一直想去探讨他为什么做了这个瑜伽或者做了这个体式然后就对身体有这个影响 We don't know
就像之前我们讲我们长期伏案工作啊，很多人就是后腰驼背然后走路的姿势也是可能是不正确的那么长期以往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个伤害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身体是在一个这种不正位的状态下其实我们的呼吸也是会在一个不正常的运转的一个状态所以瑜伽的功效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就是身体上的它会让你感觉整个人是挺拔的整个身体是打开的用呼吸带动一个能量的一个运转那带动这个能量运转的同时你整个人的气色你的气血呈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为什么说觉得练过瑜伽的人好像走路都跟别人不一样就像练跳舞的人也是一样你能一眼就能看出来就他有或者健身的人一样他有一个健身的痕迹在哪里
对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注意啊体态是可以改变人的心情的
对
比如说我是这样子的整个就是肺就是往你的胸是这样子的、然后你的呼吸的这个空间就被缩小
了
比如说你打开挺拔一点
对
哇你这个好像呼吸就通畅
对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最近好像看到 有一本书里面讲到其实人体的神经系统啊其实有一种是交感神经系统就是容易就是暴躁啊，就是发脾气啊，有一种就是副交感。这个
好像也看了前几天，
对吧？是影响人的消化呀、呼吸啊这些
情绪，甚至
对吧？平时现在生活节奏这么紧张，很多时候，哎呀，还有十分钟就要迟到了。这个时候交感神经系统紧张，对吧？血压升高，每天都是这样子。哎呀，这个还有个报告要交，老板要 每天就是处于这样一
种焦虑的状态，
对吧？所以很多人现在就会影响失眠啦，消化不好啦，什么什么毛病就来了，对吧？但是当我们处于一种安静的状态的时候，特别是像练习瑜伽呀，做一些冥想的时候，这个时候会调动副交感神经系统，啊，你的呼吸，哇，你的血管舒张，
对，
你会发现人好像这个交感神经系统是属于调节紧张的，这个副交感就是让你舒张了，所以也许这是我猜测，就是
对，
可能瑜
伽达到一个平衡，
达到一个平衡，
平衡
更多的去激活这种副交感的神经系统。所以安眠具体瑜伽到底是个什么机制，不是很清楚，但也许是有一些这些机制在里面，就是我们的揣测 ，OK。问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你在中国、美国都教过瑜伽，肯定也教过很多初学者吧？哎，我们刚才谈了瑜伽那么多好处，但是如果他们不练习的话，是不会体会到的，
对，
对吧？我发现就是你让劝人开始练习瑜伽特别难。
我觉得劝人去做任何一件他们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他们不擅长的事情，
对，
都非常的困难。
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下次劝人的时候成功率再高一点，我劝十个人可能有都没有一个人去练 right， 就是有什么办法。
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你要让他们直观的去看到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对，让他们，对，跟他们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个练习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那么如果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可能我就会给他们看我的一首瑜伽吧，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去看啊，我这个瑜伽是什么样子的。
我今天早上就看了你的一首瑜伽，因为我知道我们要做这个访谈，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练习你的一首瑜伽，我也必须承认，我今天早上是看的，没有练，我是在倒立的时候在看，因为
那还蛮厉害的，
我靠墙了，不是徒手，就是你的一首瑜伽里边，就是这个选的场景啊、动作啊、配的音乐啊都非常优美。我相信不会是一个人像我一样只看不练。Right？
对，
就是
这也是我自己深有体会的。正因为我录了这个一首瑜伽之后，有很多人知道我，也有很多人咨询关于瑜伽练习的问题，也给了我这个灵感，说哦，原来可能你这种一首瑜伽的展示是一个切入点，让把别人带入到这个瑜伽的世界去，更多的去激发他们对瑜伽的好奇心，包括对瑜伽练习的这种好奇心。那我也收到很多的这个留言啊，很多的问题说，那我应该怎么样去练呢？那我通过一首瑜伽的展示之后，去慢慢的去引导大家去下载一些这样的一些视频啊，或者是看一些瑜伽的书啊，对瑜伽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是
这样子。然后我发现很多大部分初学者不太愿意去瑜伽馆去和其他的学员一起练习
为什么？
他们觉得自己做的不好，觉得首先就有这种心理压力，觉得去课堂上不能完全的放松下来，觉得别人都在看我。
对，
我有很多私教也是这样，他不愿意去瑜伽馆练习，他怕别人遭到别人的嘲笑和嫌弃，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蛮建议初学者的话，可能跟着一些视频来进行练习，当然你一下子可能会跟不上，我建议大家可能先看然后再做。
对，
这样子。
哎，这一点我非常认同。I mean， 我自己其实要去瑜伽馆的话也非常有这个条件 right？ 我自己也去蛮多瑜伽馆看过许多非常高端的。我练得不好，但是我倒不介意去。我的问题是不方便，对吧？现在大多数人如果像我一样有一个全职工作的话，就是去一个馆里，我们又不是有很多去瑜伽馆的是可能他们空闲时间比较多一点，
对，
那边去感觉也比较好。对于我来说，我如果一大早我就想练个瑜伽，他管理课我约了没约还不知道，然后到了那里交通堵塞，然后要排课再回来，时间就没了。我觉得当然在瑜伽馆里练习的时候感觉也很好，有老师当清楚的指导你，有别人的练习，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
交通上面
的，
对，把很多
时间安排。
对，
有很多人刚刚开始的人觉得别人都比我好，自我感觉，
对，
我觉得那么我 我觉得通过自己的感觉啊，最重要的是在哪里练习不是最重要，开始练习最重要，
对，
对吧？
走上瑜伽垫，站在瑜伽垫上最重要。
对，瑜伽有一个好处，其实又不需要买什么
器材，
一个垫子，便宜一点的几十块钱，贵一点的也就四五百块钱，是一个非常超值的一个投资。我觉得有一个瑜伽垫放在家里铺开来，一看到它的时候就我不自觉的，哦，我要上去踩上去，
对，
对吧？
对，
做一个下犬式。
其实有的时候都不需要瑜伽垫，
对，
就是停下来盘个腿，对吧？坐下来调整自己的呼吸也是一种瑜伽。
对，等车的时候，在飞机
上
坐着，
对
，right，
对。
So， 回到刚才的话题，怎样让一个从来没有练过瑜伽的人开始练习起来？我觉得很难很难，最后还是要自己认识到可能，哎，我想通过瑜伽给我带来一些什么改变，然后给自己两三个星期的时间，每天哪怕五到十分钟，我练的最多的时候也就每天20分钟这样子，OK， 好，顺便说一下啊，两个月之前坐在你这个位置上呢，我成功的说服过有一个男生练瑜伽，
是吗
？Richard Lee
啊，
李自强 他的 podcast 应该已经发布了哈，如果是没有的话，我会链接在这个下面。李自强50几岁开始练瑜伽，是我把他说服上来。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说服他的。
我觉得互相影响吧。他送了我一本书，叫做Alchemist 冶金啊，翻成中文什么牧羊少年历险记，英文叫 Alchemist。那本书我读了之后很喜欢，我反过来也送过了他一本书，叫瑜伽之术，我唯一看过的一本瑜伽之术。那本书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以前我认为就是柔软，其实我发现它有什么心灵的捷径啊，它有好几层好几层，我说不出来啊，然后到最后叫
身体层面，
对吧？
对，然后精神层面，然后心灵层面，三个层面。
对，然后最后到萨摩地，对吧？萨摩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我就送给他。然后他可能自己也有一些原因，可能50几岁以前不太注意训练，然后现在功成名就，你说人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想什么呢？就是想长寿啊，健康啊。
对。
然后我跟他说了瑜伽的这个好处，你知道的，我跟别人推销起来的东西，哇，这个东西一下子就是这种感觉啊！他聊的时候，我觉得他潜移默化当中可能有点那个，至少他知道
麦克说这么好，那我要不试一下？
对啊，然后他开始练了，然后跟他介绍瑜伽是1年前的事情。后来我邀请他来做访谈的时候，我问他，他最推荐的是什么？买什么瑜伽垫啊？什么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瑜伽课啊，然后他变成了一个瑜伽的传道者一样。
对，就是你一旦从一个事情当中尝到甜头，
对，
然后觉得自己的身心受益的时候，
对
对，
这跟健身也是一个道理。其实最后哪有什么坚持不坚持啊，其实大家都是功利性的，只不过说我可能坚持了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我明显感到身体变化了，对我身体好的事情我都就去多做，
对，然后我愿意分享给别人。
对，很多人就是可能就是对瑜伽不认识不认同不理解，就是因为他都没有体验过。
对，
我们不能在这里该想，瑜伽那个东西就是女生拉伸，不能做这个等同了，然后你自己去亲身体验一下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会被很多的这种框框给框住，给限制住，其实我们有时候要打破这些，
对的，
这种框框要跳出来看。
对，
嗯，
最好的打破的方法去试试看嘛。
对，试试看
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
对，
这个又不像
瑜伽是一个非常经验性的东西。
对，
它真的是要你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体验去感受，去体验说哪一种瑜伽是适合你，哪个老师最适合你，很难让别人给你一个答案说，哦，你适合什么样的，你应该怎么样去练。
right.
非常私人化的练习跟健身一样。
对，这是我们的话筒掉了。
太激动了。
OK， 那Tracy， 你刚才提到你的一手瑜伽，对吧？如果不知道，你还没看过 Tracy 老师的一手瑜伽的话，我来简单的描述一下。 Tracy 老师会录一段瑜伽的视频，然后配上一首非常美妙的音乐，
这个瑜伽的动作跟这个音乐配合，往往都是在非常漂亮的背景的情况下，就是给人一首取这个名，为什么取一首瑜伽这个名字？
因为整个的这个体式序列是在一首歌当中去完成的嘛，
对，
所以非常自然，它就是一个叫一首瑜伽，
对吧？
嗯，
英文名字叫 One
Song
One Flow， 很简单。我们平时听歌，一首歌四五分钟、五六分钟的时间，如果你愿意跟着做的话，也能做一套瑜伽。
嗯
，Beautiful thing， 就是听着这个名字，一首瑜一首歌一首瑜伽，对吧？一首瑜伽，我们都是一套瑜伽动作，一首瑜伽，
对，一首瑜伽
，right？
现在也是一个快餐年代吧，大家
对，
我觉得任何一个视频超过五分钟的话，很难真的去抓住别人的这个视线，或者说是吸引力。所以我觉得五分钟去把我的一个瑜伽的精髓浓缩在里面，让大家去感受。
是的，我觉得从一小段开始去入手，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法，
嗯，
对吧？当然，除了像我们的访谈节目，一次就是一个半小时，来听我们这个节目的都是
真爱，
忠实用户，真爱。来，right? so， 当然我也做一些快餐类的视频啊，市场的需要啊，简单的 tips。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像这样深度的交谈，然后去体会当中一些东西。OK，Tracy， 你的一首瑜伽里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不叫一首瑜伽，之前是叫汽油 flow。
对，
哎，能不能谈一下汽油 flow 是个什么东西？
啊，汽油 flow 是我在美国学习这么多年以及教学的过程当中，和不同的瑜伽大师交流当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独特的瑜伽的流派。
嗯，
那么从字面上来解释，这个气就是中文气的意思，优就是瑜伽，flow 就是流动。所以这个是一个用气息来带动你整个能量的运转和体式的结合的这样一个流瑜伽的瑜伽范畴。我从2011年开始教授这个瑜伽，到现在已经有7年了。在美国非常的受欢迎，也因为这个受欢迎的程度，很幸运能够受到北美瑜伽大会的邀请，在洛杉矶、华盛顿、匹兹堡三个地方进行了这样一个巡回的授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洛杉矶展，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那边授过课，也我觉得我应该也是没有知名度的，所以我们一直很担心说洛杉矶一个瑜伽馆多如牛毛的地方，那么多优秀的瑜伽老师的一个聚集的地方，如果像我这样一个不知名的老师带着一个自己的一个创立的独特的流派去的话，到底会不会有人来上课？所以我当时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说，如果能有10到20个人来上课，那我这次的学习授课就是受欢迎的。没想到出乎我们的意料，当时是在一个 convention center 里面，然后一个很大的一个展会中心，然后就看到乌泱泱的，在课程快开始的，其实一开始没有很多人，快开始的10分钟就不知道突然跑了很多人进来，然后一直排到门外，这时候保安就来了，他跟我讲说这个课室是有一个规定的，我们大概能容纳多少人，那么如果超过这个区间的话，我们可能要关门，要可能有一些学生必须要离开。
对，
其实我当时还蛮难受的，因为作为我来讲，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在这里授课，我当然是希望能更多的人能感受到汽油 flow 的魅力。但是很抱歉，差不多我们有1/3的人就被迫离开了这个课堂，不能够去上这个课程。那么之后也是下课之后，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家都给我鼓掌。其实在美国，每下一节课在 studio 里面，学生给老师鼓掌是一种尊重，很正常的事情。
是，
但是我那天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些是我不认识的人，
right.
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
right.
他们给我的鼓掌，我觉得是对我这个瑜伽的教学的这么多年来的可能一个肯定吧。所以我特别的感动，印象最深。
我看到你朋友圈拍的这个照片，后来总共多少人参加？
大概我们有300多人吧。
Beautiful。所以我第一次看你的汽油 flow 也是在你的 YouTube 频道上
啊，对对对对对，很多人认识我都是从那个我 PO 的这个我的瑜伽的视频在社交网络上。
对对对，嗯 ，beautiful。所以，现在这个科技的时代，社交媒体的时代，其实可以通过视频啊，社交媒体啊，能够让很多的人能够体验到你的瑜伽。比如说你在微博上 PO 的那些视频，有些是一手瑜伽，有些是气流 flow， 可能有些从来未谋面的人，
对，
或者从来也不太可能谋面的人，
对
，right， it's amazing feeling，
让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正确的，
right？
也激励了我去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动力，我觉得
，right，
嗯，
你的气流 flow， 其实我可能介绍你的时候漏掉了一点，你以前虽然是我只介绍了你当选南京形象大使的，但是我可能漏掉了，你以前学过舞蹈。
很小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以前看你的这种视频的时候，包括今天早上我特别注意去看你的这个瑜伽动作的时候，你上次跟我讲了之后，哎，的确是有一些舞蹈的一些动作在里边了哈。
从那是很小的时候有学习一些舞蹈，后来由于学业的原因，我的父母就把我中断了。其实我当时非常的埋怨他们，因为我觉得跳舞是真的我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可能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当时说我可能想成为一个舞蹈家，像杨丽萍一样，能够在舞台上去用肢体展现这样的一个艺术。可是我觉得每个人生下来他是有天命的，有一个 mission 的。
对，
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气流 flow 其实跟瑜伽产业跟舞蹈产业还是很相似的，还是一样，我在用我的身体去展现这种艺术，所以不冲突。我觉得我绕了一圈我又绕回来，因为我妈妈也这么讲，当年没有让你跳舞，但是绕了一圈好像你又回到了，
对，
只是有以不同的一个形式和方式，
对，
哎，去展现。
提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我又想起 Richard Lee 了，Richard Lee他那时候的梦想是拍电影，还拍了几部电影，对吧？但是后来他父母反对，
对，
因为拍电影能有什么出息，对吧？然后后来他自己去读了商学院，从商去了。从商之后，他做市场营销，做 marketing， 做 marketing， 他最擅长的就是请这些明星，叫什么谢霆锋啊，反正百事的那王菲啊，所有这些明星，全是他后来拉到百事旗下拍这种很燃的这种
广告
的视频，
工作活动。
他也觉得就是说他的梦想就是拍电影，虽然没有自己实现自己导演梦，但是最后实现了用 movie 用 video
对
来展现他的，你能表达他自己想要表达一些东西。
对
，beautiful， 就是对
命中注定的，
对吧？就是很多人可能听我们这个 podcast， 听我们这个音频或者看这个视频的人，不一定，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做的事情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不要放弃，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最后总归会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去做。可能不是你认为的那种直线的这样一条路，可能会要绕一个弯子或者怎样。
曲线的
，right？ 所以不要放弃，真正想做的事情，最后你还是会做成，甚至更喜欢，
对
吧？更好。Beautiful， right， 我觉得聊得很多很多关于瑜伽有关的问题哈，我们可能换一个 gear 啊，换档了。
好，
我觉得别人已经知道你是瑜伽老师，喜欢舞蹈，有颜值，当过形象大使。我们来 rapid fire question， 这个 question 是我会问一些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也比较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比较直接的问题。OK， so are you ready？
好啊。
All right， 所以，那你在中国出生长大，在美国待过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你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你的亲身感
受。我想听听，因为其实你也有这样一个相同的经历嘛，常年在中美之间往返，我其实也蛮想知道，你觉得中美之间的一个差别是什么？
好，这你是第一个把问题反过来问我的人。 OK， 我反过来说，其实中美之间相同点多于它的不同点。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差别的话，就中国人多美国人少一点。 其他什么政治体制啊、经济呀、文化呀、语言啊，在我看来，相通性高于差异性。其实你最后发现人，对吧？都是大多数人都是好人，大多数人都喜欢跟人沟通，大多数人都讲道理，大多数人都喜欢吃好东西，对吧？美国的披萨在中国卖得很好，中餐在美国也卖得很好，对吧？就是很多人说，我认为包括语言，为什么英文的语言叫 mother mom， 中国叫妈妈，是巧合吗？我觉得是 yeah mom， 这是自然的一个。爸爸为什么说中国叫爸爸，美国的时候西方叫 papa， 很自然。我认为很多从语言上、从文化上、从经济上，甚至有些政治制度上，对吧？就是所谓的民主什么东西， I mean相通性多于异常性。如果说一定最大的差别，中国人多，美国人少。OK，
对
，All right， 所以这个问题我就放过你了。OK， 那这里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一下啊，你是否认为自己很优秀？或者你认为自己在哪个方面比较优秀？
我觉得努力和坚持
啊。是什么东西让你努力，驱动你去坚持呢？
我觉得这个跟可能我一直以来练瑜伽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一直说瑜伽就是让你去遇到更好的自己。我努力和坚持动力就是觉得想看见自己的潜力到底是在哪里。我觉得人生只有一次，我希望用有限的生命去探索无限的可能。
Beautiful。
不受局限，这是我的一个动力，就觉得到底我的极限在哪里，我还能做什么，我还能更多的去做什么，我还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探索自己的潜能，
对，
到底有多深，
所以我从来不会给自己设定一个计划，我的三五年要怎么样，或者我的十年计划是怎么样，我从来不。我更加相信的就是当下的每一个努力，我每一天脚踏实地的把我要做的事情去做好。我觉得前方都会有惊喜等着我。
那我能问一下你吗？就是你刚才说到，其实你认为自己最优秀的一点就是坚持努力。那特别是你提到了练习瑜伽这个方面啊，你自己也许你是那种不练瑜伽就会不舒服的人，然
后我想了一下，
就是练习瑜伽上你有自己有什么做法嘛，比如说让自己更容易坚持啊，你是早上练晚上练还是什么时候练还是怎样？
其实对我来讲，瑜伽就是别人跟我会问我说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坚持吗？这就是跟我每天吃饭喝水一样啊，是一个生活方式。就是你可以一天不吃饭然后不喝水吗？就我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每次人家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状态，不需要去坚持了。
这一点我非常认同。可能听过我节目或者看过我视频的人都已经知道了。我觉得很多人说自律给我自由，我说 no， 爱给我自由，对吧？因为自律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你什么东西你要去坚持，已经隐含着说它是一个痛苦的事情。我必须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努力去做它。啊，这个可能在初期的时候可能是这样推动啊，但是长久的话，你一直要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会有哪一天就是说你会觉得哎，我太累了，我放弃了，对吧？反过来去看，哇，这个是我爱的事情，对吧？它真的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对，
用这个态度去接纳它，不要总是去跟它去对抗，把它接纳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来，这样子就不用去坚持。OK。所以我非常高兴我们这一点上非常理念惊人的相似。
你对优秀的解读是什么样的？今天
我觉得
麦克被反采访了。
我觉得优秀，我对 I don't know， 说实话我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去真正的去问过优秀到底是什么。
对，
那我但是我非常认同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说过的一句话，优秀是我一种习惯。就是他的原话应该是这样，我先说英文啊， excellent We are what we repeatedly do. Thus, excellence is not an act, it's a habit. 所以，我们是我们不断重复去做的这样一件这些事情。所以，优秀不是一个动作、一个行为，而是一个习惯。
嗯。
所以，我觉得优秀可能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那些事情，
嗯，
经常做的一些事情，
嗯。
那我觉得，比如说，我觉得优秀是什么？我自己喜欢训练，
嗯，
而且我喜欢各种各样子的训练。
嗯、
我可能不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但是我对身体上，我愿意去尝试举铁。尝试有氧，尝试瑜伽，尝试普拉提，尝试巴西站，尝试巴西柔术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我也在不断探索我自己身体的潜能在哪里，是吧？举着这个，还有一个优秀，我觉得优秀可能就是一个人的优秀，其实我觉得一个人最多也就是几个方面，比如说健康方面，工作方面，可能精神的层面，还有可能是，人际关系上面，我觉得最后优秀就是，我不能说最后达到什么一个状态啊，比如说工作上你要到这个职位，拿这么多工资就是优秀了。我觉得优秀上就是工作上，如果说你不断的去进取，不断想要做得更好，进取，这个就是优秀。我不觉得认为你一定要像马云一样成功，你就会啊，你是一个优秀的创业家，你是一个优秀的商人。No， 我觉得是不断的去。突破做一些新的东西，
对，
也许你像我的公司一样就是一个小小的公司 right， 但是我认为我们做得非常优秀，
嗯
right， 因为我们不断的去探索一些新的东西，我不用别人的一些标准来衡量自己，
嗯
right， 所以我认为是这样。另外一个我觉得优秀的东西就是不断的去学习，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习惯，然后我觉得学习之后还要去分享，包括我们做这样子的访谈节目，也是我从我的 guest 身上学习一些东西，同时这个过程我也分享给看这个视频或者听这个音频的你们 right， 我们一起来学习，对吧？一起去分享啊！当然我希望我们的听众观众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有一点意思，有点帮助，也去分享。我觉得世界上就是这样，有一些人需要去创造一些东西，有一些好东西要去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你问我问题，优秀到底是什么，我没有一个定义，但是我只能说我非常认同亚里士多德说的优秀是一种习惯，
习惯，
对吧？
所以你觉得自己优秀吗？
有些方面我觉得还 OK， 比如说健康上面，比如说学习上面，比如说工作上面，我觉得我是优秀的，但是我在人际关系上不是很优秀，很多时候我不太 care， 不是说、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个共同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也是，我好像在人际关系上也是不是太擅长，我觉得就是没有这种 sense， 好像不是说我不 care，
对，
好像就是不会，
对，我不是说我不 care 这个人，我是说我没有怎么去 care 去维护这个关系，
对，
对吧？就是压根就没想过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而且特别是我毕竟受两边的中美两边的文化的影响，有的时候中国很常规的一些事情，在我就不喜欢的事情，同样美国的一边一些东西，我也不是说就是又不是在那边长的，就是有一些东西也不喜欢。Anyway， 我觉得
对
人际关系上不是我最优秀的一个方面。OK， 我刚才提到读书哈，那我每一个 guest 我都会问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哪几本最喜欢的书？三本。
我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吧，特别喜欢一个作家，他是台湾的一个作家，叫刘墉。
啊，刘墉。
对，刘墉。他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叫做《超越自我》。
嗯，
其实那是我十几年前，快二十几年前读的一本书。
嗯，
很多的细节已经模糊了，但是有一句话对我至今都印象非常的深刻，并且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他说我们很多时候都在想着怎么样去超越别人，
嗯，
超越对手，
嗯，
其实往往我们忽略了自己，我们需要做的是超越我们的自己，
对，
我们明天比今天做得更好一点，后天比明天做得更好一点，
对，
我们每一天都会有收获，
对， 而且也会更快乐，
也会更快乐，
对吧？
有这种幸福感和满足感，
对，
不要去和别人比，
对，和自己比，
和自己比，
和自己的昨天比，
对，
和自己的潜能比，
和对
，right，
嗯，去激发自己无限的可能，对，超越自我，
超越自我，这本书，
这本书就叫超越自我。
OK， 我没有看过，但是我已经知道他的理念，我应该也会很认同。
嗯。第二本是我最近听 TED Talk 的时候发现的一个女作家，叫 Mel Robson， 她写了一个叫
Mel Robson，
yeah， 你对对对，她有写那个啊、五大法则，
五大法则
5 second rules， yeah， 对，五秒法则，
五秒法则，
我说五秒法则，对对对，它中文叫五秒法则，
right，
所以你有看过了，
我有看过，
对，
我有看过，而且我把它交给我儿子了、right.
所以你也觉得很管用，
我觉得很管用，他是我可能以前说过啊，他就是他是有他的生活很挫折，
他原来是个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那个关系也不好，然后有一天在沙发上就觉得很颓废，电视里看到火箭要起飞的时候倒计时，
对对对，
5 4 3 2 1 pooh lift off， 不管多重的火箭一旦开始倒计时的话，你总会有强大的推动力让你做这个事情、所以他从中就觉得，哎呀，我要做什么事情也不用多想，然后就开始倒计时 5 4 3 2 1，
就直接屏蔽掉了感受，
就是一开始进入一种倒计时模式，
状态、
就是开始
从想到变成一个实施，所以我觉得在克服拖延症然后提高做事效率方面是很有用的一个，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功能的书籍吧，
对对对，
嗯，
很简单，就是一个倒计时，
你想不到，对，
想不到，
但是他发明了
powerful，
所以我现在 follow 他所有的 social media，Mel
Robbins，
他的 Facebook、Instagram， 对， yeah，
我教给我儿子很管用，你知道吗？教小孩子做事情有的时候是很麻烦的，解释这个，解释这个，解释这个，就给他看个火箭上天的这个感觉，然后一开始开始倒计时，什么东西都不要讲 ，just do
it，5 4 3 2 1，
非常好，我推荐。可能我可以的话，我会把这个 TED Talk 链接放在下面。如果说自己想要克服惰性，或者是小孩子，或者是其他人，非常有用的一个小法则。
嗯
，right。还有一本，
还有一本，其实我想介绍跟瑜伽相关的书籍，它的名字叫 Functional Anatomy of Yoga， 然后它的作者是 David Keel。David Keel 他是阿斯当加认证的一个瑜伽老师，以及一个瑜伽解剖学的一个认证的一个老师。其实我在瑜伽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我是最痛恨、最讨厌的就是解剖学。我不知道，因为你是学医出身的，你是不是觉得学解剖学很痛苦？
学解剖学，我那个时候，我现在后悔，我那时候没好好学解剖学。说那个尸体泡着福尔马林，我们要去看这个骨头，挑那根神经，看那块肌肉。当时就是戴这个口罩，就恨不得早点下课，赶快溜。但现在想想，哎呀，我当时怎么就没把这个肩关节的什么东西就好好看一看呢、啊？对吧？二头肌什么长头短头，仔细去挑一挑。书到用时方恨少，
哎，
就是。
但是他是通过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角度来给我们分享这个瑜伽解剖学。我在美国上过他一次这个课程，非常的生动，所以我推荐给一些瑜伽练习者，因为我的 follow 里面有很多是瑜伽老师，那我觉得他们可以用来作为平时可能在用这个生理学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瑜伽，更深刻的去阐述这个瑜伽的体位法，然后对他们身体上的可以去作为一个解惑的一本功能书籍，有更深的一个认识，也会对教学有帮助。
是的。 So beautiful， 三本书，刘墉的超越自我， Mel Robinson 的五秒钟
法则，
还有一个 David Keel
的
Functional Anatomy of
Yoga，
就是功能性瑜伽的功能性解剖。
right.
好，最后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就是你人生至今啊，不管是工作啊还是练瑜伽当中，有没有受到过什么大的挫折，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大的挫折就是应该是刚到美国的那个 那段时间吧，因为语言也不通，到一个全新的一个陌生的环境，文化背景和我所生长的环境也不一样，有很多事情自己想做却做不了，还有很多事情要自己独立去完成，在那段时间内觉得自己不知道对这个社会的价值在哪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除了瑜伽我也什么都不会，那我也就有一天跟我周围的人说，我要去哪个瑜伽馆，其实我就说 Vibe Yoga Studio， 然后去那里教课，他们就觉得你不懂这里的文化，这种瑜伽的专业术语你也不是很了解，你要去教外国人瑜伽，他们就觉得我是在痴人说梦，但是我今天想站在这里，就是想跟大家讲，我做到了。我不仅在瑜伽馆教课，而且走上了这个瑜伽大会的这样一个平台，也创立了我自己的瑜伽的流派。那么从这件事情当中，我就觉得别人说什么，别人的想法对自己来讲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要的是什么，
然后就去做，
然后就去做 ，just do it，
right， just do it，
对
，beautiful。问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哈，你说你以前喜欢买买买，
对
，right， 那我不问以前，你在过去的一年或者两年里有没有买过什么1000块钱以下的这样一个商品或者是服务，让你觉得最超值？
最近吧，就是最近我回来之后，我发现我喜欢写东西，记录一些东西，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手写的那个笔记本，不是打字的笔记本，就是笔记本，然后没有多少钱，40块钱吧，好像是人民币，就会去，比如说像我听 TED Talk， 觉得好的东西，我会把它记录下来，或者是我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一些有益的东西，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对我人生有帮助的字句，我会把它记下来，或者我今天的一些感受什么的，就会用它记下来，然后过一段日子我会翻出来看一看，觉得那个时间段原来是发生了这个事情，好有意思，自己经常会问自己时间去哪里了，时间都在这里，我买的不是一个笔记本，我买的是时间，我觉得
时间
time， 对，
留下来
的这个
beautiful。 我能给你看一下我的笔记本吗？It's mine。 我一下子买了50本，我差不多两个月一本，这个差不多一页是60本。Every day I do this。
哎，跟我的很像哎。
Every day I do this。 Anyway， 看我的视频，如果你以前看过，你可能已经看过我的这个笔记本，这个我们没有事先沟通啊。A beautiful thing。 我觉得现在时代很多时候手机啊电脑啊，很多时候我尽量每天早晨手机不开电脑不开，笔纸跟自己5到10分钟独立相处的时间，包括自己今天感恩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写下来。
这也是我最近培养一个新的习惯，早上起来的第一个小时和睡觉前的第一个小时不去摸手机。
我还没做到，我只能5分钟。
我也还没有做到，就是我给自己新的一个 just do it 目标，对， just do it。
beautiful beautiful。是一个 notebook， 你的最
有价值的 notebook， 对。
好，今天我想问的这些问题，还有没有计划的问题，我都问完了。就有没有哪一些问题，你认为观众应该知道，但是我没有问到的？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其实我们认识之前也说了1年半的时间，我们的交流并不是很多。那在抛开我的这种有的背景的这个前提下，如果让你去把 Tracy 介绍给大众的话，你会怎么样去介绍？
哇，我觉得it's hard。 我觉得介绍给大众的话，我肯定会说你更多职业相关的这东西，比如说 Tracy 是
或者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第一印象我觉得用几个形容词 来表述吧。Beautiful， not energetic but very cheerful， right？ And passionate about yoga， I can tell。 I mean, 如果三个形容词就是 beautiful, passionate about yoga, what is the other one?
Cheerful.
这是你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如果是现在我说 personally 我要介绍给 friend, 比如说我要介绍给你给 Lululemon 或者是哪个 friend, 对吧、嗯、就是不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会觉得哎 Tracy 是一个非常当然还是很hard to say, 我觉得就是刚才通过我们的聊天，我觉得我们有好多相通的地方，对吧、嗯、就是
我们之前不知道的。
之前不知道我们有很多相通的点、嗯、我觉得这 Tracy 肯定是一个很怎么说呢 dedicated, right?、嗯、他做什么事情他就会很 dedicated, 其实跟 passionate 是一样的、嗯、right? 我觉得是 real, 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我们没有 fake 的东西、
嗯、
没有虚的、
嗯、
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就是很多时候自己想什么就说什么，
对对，
可能就是非常非常 real, 我觉得非常会跟你在一起应该是很 enjoyable, 就是说在一起的时间不会说，我觉得有个 test 就是一起坐飞机或者一起坐火车会有四五个小时时间，你们在一起会不会觉得20分钟之后就没什么话说了，就干巴巴的在一起，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就是非常会 enjoy 这样 time together,
嗯，
我觉得这是我会介绍的东西啊、嗯、所以 that's my real impression of you, OK?
非常好，非常真实、啊、
OK, 那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你自己的背景，还有你的瑜伽流派 Chill Flow, 还有你的一个视频教学的一个 APP 一手瑜伽，能不能告诉大家如果大家要来看你要关注你要来跟你学瑜伽的话怎样找到你、
我在这个大家可以在微博 Instagram Facebook YouTube、搜索 Tracy Chill Flow 都可以找到我、
嗯
那我还有一个我的自己的瑜伽 APP 叫做一手瑜伽，大家也可以在苹果店还有我们的安卓所有的，对，还有我们的
微信小程序
、啊、还有电视 TV
TV 上
DV 上都可以找到我，
搜索一手就是一首歌的两个字，
一手瑜伽、
right.
嗯
OK, 那到时候我也会把这些信息放到这个 podcast 下面的这个描述里、
嗯、
OK
好，谢谢 Michael,
谢谢Tracy 做客我们的访谈节目聊得非常开心，
对，很开心
OK。And the devil's eye